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这个周末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杨，牧羊光明的光，杜甫的甫。我是从台湾来，但是在32年前来美国，跟许许多多人一样来美国求学，在德州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信了主。所以呢，一晃32年过去，神的恩典非常充沛啊。那我的专业原来是建筑设计啊，那在达拉斯practice 了4年之后，然后去念达斯神学院啊，95年毕业，然后就开始牧会，直到如今已经是22年的时间。我跟师母有3个孩子啊，这3个孩子上下是男的，中间是女儿。然后最大的是27岁，最小是19岁，所以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空巢的时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他一起的服侍。那我仅代表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华人基督教跟各位问安。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悉，第一次来，不过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温度是相当高啊，只要你去过的话，大概现在107、108度啊，那能够到这么来，对我来讲是一个享受啊，所以很谢谢各位有这样的一种的爱心，能够邀请我来啊。但是呢，我发觉我们蛮多人坐在后面啊，那我是想邀请你们到前面来一点，因为。说真的，我也需要大家的鼓励啊！而且呢，史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那些靠近他的人都信了主，所以靠近假名的人通常都有一些属灵的恩典啊。所以呢，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下刚刚那个副歌，我觉得这首歌星星音乐团队写的非常好，我们就唱个副歌。唱的时候呢，不妨大家站起来，同时后面呢。特别是后面5、6排的都到前面来好不好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就唱副歌就好第四首。恳求圣灵来，我们请他站立好吗？我们只唱副歌。求你陪伴降临，求你充满光心，让我纯洁美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赎我个性，求你寻我心意，让我好公你公义，时时与你同行。再一次来，求你陪伴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说我的心，求你许我心意，让我好公民公义时时与再一次，求你陪伴降临，求你充满我心，让我存谦卑的心天天与你同行。求你赎我个心，求你许我心意，让我好怜悯公义时时与主。我们向你面前，在你面前恳求，但愿让我们这样心智能够时时与你同行，保守也赐福我们一下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有请坐。就像我刚刚所讲，我与师母有3个儿女， 那为人父母者呢，看见儿女们逐渐不断的长大，每当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人生旅途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免有忧也有喜，总是抓紧每一个机会呢，再三的叮咛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至于他们是否能够听得进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那去年五月呢，我们的大儿子找到他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地点是在西雅图，由于他需要一辆车子呢，我们全家就决定呢，由我和他呢开车上西雅图去，让我能够帮他搬家。那凤凰城到西雅图呢，一共有1500英里，开车的时间至少要23个小时，所以我们打算呢花2天的时间，因此每天要开车将近12个钟头。那这2天呢，是我跟我大儿子之间最特别的时刻之一。我们开车我们在车子里谈话，用餐的时候谈话，睡觉前谈话，我们谈他儿时的趣事，我们谈他的朋友，我们谈他的困难，我们谈他的理想，我们谈他未来的对象的条件，我们也谈信仰的问题。本来以为这23小时是非常漫长无聊的时间，结果呢却是一段非常甜美的时间，我们都觉得时间太短，怪不得在西方有一句的谚语讲说，从伦敦到纽约之间最短的行程不是直线，而是与好友同行那我相信每一位都有这个讲到的大纲希望你们能够按着这投影片能够把它填上一些空格盼望也能够带回去，让各位能够有一些帮助所以同样呢我们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若是有神跟我们同行呢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呢也能够觉得平安稳妥因此我相信与神同行的境界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追求的境界。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与神同行。那在这营会一系列信息当中我们将首先来研讨旧约的人物以诺，了解以诺为何会与神同行要了解以诺如何与神同行，也了解以诺与神同行以后得着什么好让我们也能够操练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那接下来以诺的信息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的研讨在旧约当中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约瑟当时在约瑟周围人常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可见约瑟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我们将从约瑟的一生的经历当中来学习诗篇的信息，那就是与神同行的4个特质。第一个就是同行这分别与持守，第二个是正直与敬虔，那等候第三个是等候与奖赏，以及最后的饶恕与平安那我们求神保守也赐福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让听的让讲的都能够得着造就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追求与神同行。但在我们读这有关以诺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那以诺是人类始祖亚当的7世孙他出生的时候呢始祖亚当还在，那时候亚当年纪呢是622岁。那这张图表是照着创世纪第5章记载的家谱所画出来的这段的图表。首先呢看到这些的资料以后，我们发觉亚当活了930岁，他的儿子赛特活了912岁，那接着这儿子孙子呢也都活得相当长，其中以诺活了365岁，而他儿子马土沙拉呢活了最久969岁。那他们的高寿呢在我们现今的这种生活经验里面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谈 怎么来效法以诺的时候，我们非得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疑问啊，到底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的话，我们总是会存着一个好像怀疑的眼光，那就很难继续来讨论有关以诺的一些的事情。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来有一些的想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确信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这个真理就是，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而神是没有错误的神，所以圣经也一定是没有错误啊。那这个逻辑的推演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基，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神是没有错误，所以神所默示的圣经也一定没有错误。所以在这个根基当中，我们有限的人在有限的智慧当中，我们可以尝试去解释一下这些远古时代的人他们高寿的一些现象。在创世纪第五章所记载人们的寿命，显然比第十一章所记载人们的寿命长很多啊。前者人们的寿命大概有八九百岁，后者从六百多岁迅速的降到两百多岁。那十二章以后的人们的寿命则跟今天的你我的寿命差不多。那这个显著的差异呢，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似乎跟第五章和第七章第五章和第十一章当中所记载的大洪水有关。再加上在创世纪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提到，当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圣经上讲说大约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由于这段经文的记载，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地球上第一次的下雨，因此他们推测在大洪水之前，大地乃是被一层非常厚的水汽圈所笼罩。那这个水汽圈呢，隔绝了来自外太空那些有害的辐射线，同时也保持了地球常年温暖合宜的气候，导致那时候的人们的寿命普遍都相当的长久。而洪水大洪水之后，因此天上的水汽圈的保护层消失了，加上四季气候的变化，还有在里头在十一章里头记载那个时候大陆这个 continental 大陆呢开始分离，因着这些现象使得人们的寿命呢开始缩短。那这种论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考虑的，而且这也跟许许多多民族的传说吻合。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献里头所提到，在大禹治水的前后，很多人寿命相当的长，譬如说彭祖的寿命高达八百多岁，而皇帝尧舜在古文献当中也就都提到有三四百岁。虽然这些资料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大洪水、四季的变化、大陆的漂移、地理景观的改变，这些的环境变化显然呢带给人类寿命极大的影响。因此呢，我要建议各位，就是圣经的记载在以诺那时代人的高寿未必不合事实，相反是非常可信的一些的资料。那当我们了解这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专注以诺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有关他的记载并不是太多只有四处的地方，在创世纪这个地方第五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然后最后是犹大书十四到十五节。这些经文我们在这信息当中都会谈到。那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也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五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很短，但是很多的数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雅烈活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了以诺。雅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八百，并且生儿养女。雅烈活了 共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以诺生马土撒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好，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以诺愿意与神同行，好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经历这种心灵的触动，以至于我们也愿意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触动到底是什么？到底以诺发生了什么事情触动他愿意跟神同行？经文当中第22节提供我们一点点资料，这世界上讲说以诺生了马土撒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为他儿子取的名字叫马土撒拉，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指标枪的人，指标枪的人。非常可能他得了这个孩子之后，他的心里有了触动，对神产生了信心。我不晓得你的情况如何，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当我跟师母结婚2年之后，她怀了孕，那时候她已经是高龄产妇了。那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也一起上了这喇嘛的课程，小心谨慎的，经过了9个月之后，终于呢生产的时候到了。我们老早就准备好那个医生所要我们准备的包包，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经过难熬4个小时之后呢，医生下达命令要师母 push。那在这情况当中，我们以为只要简单一两次 push 呢，孩子就生下来，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是不肯把头转个方向，折腾1个多小时仍然没办法生产。在那时候师母已经是精疲力竭，医生不得已呢就拿出转动胎儿的勺子，这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器皿，他用之前就对我们讲说用这器皿有它危险性，孩子的头或者身体呢可能会有擦伤，叫我们要心理准备。他这么一讲把我们两个人吓坏了，我们要求医生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能够来push。 所以我们夫妇两个人在那时候就急忙的迫切祷告，求神免除这个不必要的冒险。祷告之后感谢神师母使尽的力气，终于呢这孩子转个头顺利的生出来。在那时候我们夫妇两人都非常的感恩，掉下了喜乐的眼泪。当天呢就把这孩子呢奉献在主人面前，求主使用他。所以我相信很多为人父母的人，当你看到一个奇妙的生命诞生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极大的心灵触动。那我相信以诺也非常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当他得到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内心产生莫大的一种感动，激发他对神的信心。那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来仔细来谈。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在这两篇经文当中，再一次的提供我们一些有关以诺的一些的资料。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诺受到激发信心，照着这两节经文来看，它有两个非常特别的内涵。第一个就是信有神，第二个就是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也就是他自己。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内涵，那就是要信有神。这个触动源自你相信有神，假如人们不相信有神，自然也不会跟神同行，不是吗？然而在今天的时代当中，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人不信有神，因为不信神，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目标 对道德标准都是随着个人的喜好和世俗的潮流而去，背离了神所赐的道德跟良心。但是我们今天信有神的人，我们就当竭力的追求认识神，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愿意在凡事上对神负责。那以诺肯定相信有神，那我们今天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决定是什么？那触动以诺信心的第二个内涵，第二个内涵就是触动源自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若是光信有神，但却不信神会赏赐那些求告神的人，那人们也不会与神同行，只是对神敬而远之而已。我刚出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师母对我讲说，要我常常要笑容，要常与人打招呼，尤其当我进入教会啊聚会的场地以后，就要跟人一个一个的交谈啊，特别是对姐妹啊，因为教会当中有些姐妹看到我就怕，也不敢跟我谈话。我跟师母讲，其实我看到他们我也害怕，因为我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呢，我难过了好几天啊，我真的是这样的牧师。所以从此以后呢，我都竭力也尽量也主动跟人来谈话 ，intentionally 主动的跟人来谈话，提醒自己要多跟人打招呼，多称赞人，多肯定人。那这是一个一生操练的功夫。但是感谢神，神不像你跟我，神不像人，我们的神永远以恩慈怜悯对待那求告他寻求他的人。诗篇31篇19节这样的宣告讲说，敬畏神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凡是敬畏他投靠他的人，神都为你跟我预备那何等大的恩典。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他也同样的邀请你跟我到他面前，因为他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因此对神的认识，知道神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就受到激励，愿意与神同行。那我们呢？你跟我是否愿意与神同行？当我们在理性上相信有神，理性上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理性往底下挪一点，要在意志上能够来选择做出这样的回应，就是愿意与神同行，在意识上选择愿意与神同行。这意识上的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超越理性和经验的认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若是要与神同行的人所必须要做的一个选择。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意志上选择与神同行是何等的重要。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做母亲的或是做父亲的都要定期带孩子到诊所去打各式各样的疫苗。当第一次去的时候，幼小孩子没有心理准备，假定是妈妈带去的话，妈妈要带他去诊所面对护士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孩子还搞不太清楚，然后呢突然间平白无故的挨了一针，然后就痛得大哭起来，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这么样的对待他，带他到一个坏人的面前，然后让他受这个苦。事情过了不久之后，第二次孩子又被带到诊所来，面对这似乎还蛮熟悉的一个环境，又看到同样穿白色的衣袍的护士，心中就觉得不太对劲。结果呢又是挨了一阵，又是痛得大哭一阵。 心中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会出卖他，让他受这样的苦。过了不久，第三次又被带到诊所，一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不对劲了，使劲的哭，但是一切都太慢了，他仍然是挨了一阵，大哭一阵以后还是不明白，在孩子的理性经验上面，他都不能明白为什么爱他的母亲会如此的出卖他，三番两次的让他受尽折磨，但是他意志上却又选择他的母亲是爱他，意志上他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他还是愿意相信他的母亲。所以在这里最主要谈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碰到不同的挑战、困难甚至苦难，但是当我们在理性上、在经验上，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为什么受这样的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执意的在意志上选择，我们仍然要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做出彼得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六十八节所做出这样的宣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除了主，除了神，除了耶稣的救恩以外，我们还能归从谁呢？我们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没有。以诺的转捩点是他得着他的长子，这件事情触动他相信神，也愿意坚持与神同行。那今天你跟我，我们的转捩点是什么？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与神同行？是你的病得到医治呢？还是你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呢？是你出了车祸，或是你免除了一场意外？是你的事业在危机当中得到转机，或是你面临的失业？是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产生的矛盾遇到难处，还是这个矛盾难处得到解决？在我生长过程当中，我是相当不愿意谈论死亡或者看见死人的人，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是生在台湾的基隆，在基隆那时候港口都有一些从外国运进来的浮木浮动的木头很大，那当时绑在一起，然后就把它放在海面上，那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大堆人在那边大吼大叫，然后很多人都在旁边围观，原因就是有一些的孩子很调皮，在浮木当中来跳来跳去，但是浮木有些时候会分开，一分开掉进去以后呢，这浮木又合起来，那这一大片的浮木你没办法找出一个出水的口，所以呢通常一掉进去基本上这孩子就会死亡。所以每次看到人们在那种情况当中，我都不愿意去看，也不愿意去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呢，当我在8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没多久，我得知我的父亲过世，然后就很匆忙的赶回台湾奔丧。在进入台湾的海关的时候，都要填一个出入境的申请表。在那里我就记得很清楚，那边就写说你的父母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有另外一栏是存，就说他还活着，或者是末，意思就是他死了。那我从来没有填过这种表，然后我要填上末，因为我父亲已经回到天家。就在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种的触动，让我觉得生命的确是短暂。那时候我才30岁左右，还没想到这方面问题，但是在那个刹那就了解到生命的确是暂时而且是脆弱，所以就给我很大的一种触动，让我开始思想到底我剩下的生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成功的建筑师盖很多的房子呢，还是要成为一个灵魂的建筑师，能够帮助人，能够认识神，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不同的改变， 你就是与神同在。所以这种触动是你我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会遇见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抓住那种机会，然后做出一个意志上的一个选择，我愿意与神同行。所以当我们信心受到激励以后，心里有所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下一个操练，那就是我们怎么与神同行。怎么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操练就是要操练讨神喜悦，讨神喜悦。圣经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讲说，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这道理是非常显而易见，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假如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出去约会，到了用餐的时候，这男孩子问女孩子说，你要吃什么？这女孩子讲说，我要吃必胜客披萨。但是男孩子讲说，我想吃麦当劳 McDonald。 然后呢，这男孩子讲说，这样你去你的必胜客，我去我麦当劳，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再见面。你想这一个小时之后这女孩子还会回来？我相信你可以明白，绝对不会回来，绝对不会回来。若是交男女朋友的都要讨对方喜悦的话，那我们要跟神同行的人，当然也要操练讨他的喜悦，不是吗？那在以诺那个时代里头，以诺要操练讨神的喜悦容易吗？很多人在今天认为应该比今天你我要容易太多了。那个时候人这个生活单纯，头脑简单，不像今天这么复杂，不是吗？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以诺所面对的挑战跟压力呢，跟我们今天愿意讨神喜悦的所面对的挑战跟压力是一样大的。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们所做所为和他们所追求的事情，其实呢，跟今天你我周遭的人是一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不敬虔的该隐，也是亚当的一个儿子，他生了一个孩子，也叫做以诺，但这以诺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以诺。他和他的子孙们都远离了神，追求世界的事物。他们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做拉曼，他是首先破坏神设立婚姻制度的人，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娶了两个太太，所以他是第一个有恶乃的人，破坏了婚姻的制度。他也是擅自立定法律的人，因为他讲说，若有人胆敢伤他，他必杀死这人；若人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曼，必遭报77倍。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人是何等的凶残。他的儿子亚巴是住帐篷和牧养牲畜人的祖师。怎么讲？因为亚巴这个人，他注重生活环境的舒适，他满足口腹食欲。那这种情况在今天也不跟许许多多人一样，今天有许许多人跟随他的脚东西，处心积虑的营建豪宅，追求美食。以前我在巴尔的摩牧会的时候，有一些会友开车四个钟头到纽约去吃个早餐或是午餐，然后再开车回来。哇，我都非常佩服他们，他们追求美食。那有不少人今天还是这样跟随亚巴的脚踪而行。那亚巴的弟兄就是犹巴，他是弹琴吹箫人的主师，他喜欢弹琴作乐，过一个闲散的生活。那今天呢，许多人也跟他是一样，非常类似，喜欢听那靡靡之音啊，过那糜烂颓丧的日子。那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土巴该隐呢，他是打造铜铁利器人的主师，他发明各式各样的工具，增加生产的效率。那今天有许多人也是一样，跟他一样想尽办法收敛更多的财富，一份工作不够，还要两份工作，把自己搞得忙忙碌碌。所以你可以了解，在那时候绝大部分人跟今天的人一样，都是汲汲营营专注世上的事物， 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不敬畏神。那在这种情况当中，虔诚的以诺执意要凡事讨神的喜悦，在那种世俗的潮流当中逆流而上，这实在是不容易做一件事情。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以诺执意凡事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愿意与神同心的人也必须要效法他凡事讨神的喜悦。但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事情？神喜悦我们听从他的话，神喜悦我们不只听从，还要遵守他的命令。神喜悦我们追求良善，喜悦我们认识神，喜悦我们怜悯人，喜悦我们厌恶罪恶，喜悦我们花时间读经祷告与神亲近。而且神喜悦我们在凡事当中荣耀他，服侍他。所以你可以了解，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与神同行要操练讨他的喜悦，那讨他喜悦当中也一定需要操练来服侍他，来服侍他。以诺怎么服侍神？以诺在犹大书14-15节当中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所以让我们看见以诺对着当时代的人，他公开的宣告神将要来的审判。以诺期盼那些他的邻居朋友们，他能够接触到的人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以诺可以讲在旧约当中是不是第一个为神做发言的人，第一个为神做使者的人，第一个来传福音的人。那这种的事工也是我们今天你跟我们一个要与神同行的人所必须操练的服侍，把神借着耶稣基督与人和好的福音来告诉别人，也劝勉我们周遭人能够离开罪恶。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必须要操练服侍神。每一个世代，神都盼望我们与神同行的人能够来服侍他。除了刚刚所讲的，来成为神基督的使者，把福音传开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人，教导人圣经的话语，安慰伤心的人，关心新来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为教会或是个人的需要来代祷，甚至信实的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团契小组等等，这些都是服侍神。我们服侍的对象可以是成年人，也可以是孩童。服侍的方式可以是用言语，也可以是用行为，但最重要，让我们了解，让我们的侍奉成为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侍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显出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旧约创世纪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并且生儿养女。很多人心里头有一个图画，但是却是一个错误的图画。这图画就是认为以诺是一个人与神同行走在一起，以为是神跟以诺两个人的一个图画。但事实上这图画并不正确，因为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并且生儿养女。可见正确的图画是以诺牵着他的妻子跟儿女一同与神同行，不是自己一个人，不是自己一个人与神同行，而是一家人与神同行。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生活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生活。我们在家里头煮个饭，帮孩子洗澡， 这些都是侍奉。我们到了乐色西个地也都是侍奉，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神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显出与神同行。这就为什么在更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神命令你跟我，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甚至我们吃跟喝都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外头用餐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加州这个开的店 In and Out 里头吃这个 Hamburger， 当我跟弟兄一起用餐的时候，我们很习惯就是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隔壁一桌的人就是白人，看到我们这样做，他们就跟我们聊聊天，说你们是基督徒吗？ Yes we are Christian。 当我们这样一做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动作也同样鼓励其他的在主里头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们了解，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有一次我去中国宣教，我过去的十一年当中，每一年至少一次去中国。有一次我在云南跟一个当地的牧师，他请我吃羊肉火锅非常好吃。然后那羊肉火锅呢是在一个乡镇里的，很多人来吃，味道好，然后很特别，就是旁边有一些狗走来走去，基本上你吃完骨头就往地下丢，然后你也照顾那个狗弟兄让他们也能够保住这是他们那时候非常习惯一种动作。可是在我们吃羊肉火锅之前，这个牧师呢，他做祷告，他就大声的在那个餐厅里头然后感谢神。他这么大声，我心里头还有点慌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挺紧张，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过来隔壁桌呢，就有人呛声，感谢什么？这个还不是你用钱买就他就不客气，就跟他开始杠起来原来隔壁呢是一个这个侍卫那这个牧师也怕他是正邪，所以两个人都有关头关系，所以两个人就在餐饮头就辩论起来。后来因为这个牧师是当地人，当地人不怕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况当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在90年代手机刚刚上市的时候人们都喜欢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那我们小心，有些州是不准这样你到加州去的话，你只要这样做的话，你马上就会拿一个罚单在亚利桑那州随便你但是在加州的话，你只要一边打手机，你就会拿到罚单。每个州的情况不一样，但在那个时候呢，刚刚上市，就形成一种的风气或者说时尚人们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手机很贵，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那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很有趣，在南美的智利这国家，它不是很富有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有个新闻就提到，在他的首都圣地亚哥当地的市政府担心呢这些司机呢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带来交通事故，所以决定呢就取缔那些开车而打手机的这些人，就一天下来抓了90几个司机他们一边打手机一边开车。但是呢很搞笑，其中超过60多个人他们手机都不是真的手机，原来他们只是拿个电话呢假装打手机的样子，让别人看到他们在打手机，然后自己可以炫耀一下，就搞得警察啼笑皆非。那这故事最主要是提醒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真实的显出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当我们 教导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乐意与人交谈，参与探访。当我们讨论要谦卑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乐意接受那些没有车的人，乐意在聚完会之后留下来清理善后。当我们带查经讲说要同心合意彼此的配搭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应当乐意聆听接纳不同意见的人。所以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言行举止都能够在人前人后，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都能够显出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与神同行。除了我们刚刚谈到心灵的触动，我们也谈到怎么来操练。这时候我们来谈谈我们与神同行得着什么样的福气跟恩典。在经文二十节讲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走，他就不在世上。这段经文好像告诉我们一个图画，以诺与神渐行渐远，然后神说，以诺你走太远太累，不妨和我一同回去同住所以他就被神接走。今天我们都羡慕圣经当中有两个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就是以利亚，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死亡，直接的进入天上的荣耀。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大好消息，今天你跟我都还有机会像他们一样，你跟我今天都还有机会像他们一样。因为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应许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从天降临，但那些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假如你跟我还在世上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身体改变，承受复活荣耀的身体，然后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但那时候我们将不会经过死亡，直接的进入天上的荣耀，永永远远与主同在。那这个道理就是所谓的教会被提，也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你跟我今天还活着的人，我们都还有机会像以诺像以利亚一样，能够免去那死亡，直接进入天上的荣耀。但在这之前，让我们看看今天怎么来应用这段经文。神将以诺取走，使他离开世上一切事物的捆绑，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罪恶。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与主同心的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应用一下，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得着类似的福气。什么福气呢？就是得到自由于世界的捆绑，自由于世界的捆绑。意思就是说，与神同行的人走在世上如同走在天上，不受这世界事物的捆绑，不让世上的忧虑成为我们的重担。那这种的得着可以彰显在许许多多情况里头。好像若是失去工作，我们心里头却是满心的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所以不受这个忧虑的捆绑。若是我们跟其他人人际关系当中有所矛盾，那心里确实愿意宽恕对方，不使苦毒占据自己的心的话，那我们心中就不受这些的捆绑，能够得到自由。只要我们若是身体软弱有疾病，但是我们心里头却能够用感恩的心把自己交托给主的话，不管是得到医治还是不得到医治，我们都可以不受这些忧虑的捆绑。同样，只要我们犯过错，得罪了神，得罪人，我们心里头若是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认罪悔改，相信主的宝血洁净你跟我的罪的话，我们可以靠主重新再站立起来，不受这些内疚的捆绑。所以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虽然会面对许多的重担跟挑战，但是因着与神同行，我们的心里却可以得到自由。为什么？ 为什么？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故事又提到一个皇后，她因为在话语当中呢得罪了她的先生，也就是皇上，就皇上在暴怒当中决定要休掉这个皇后。不过皇上顾念多年的夫妻之情，允许这个皇后在离开皇宫的时候带走一样东西。所以当天晚上夫妻两人最后的晚餐，这皇上喝了许许多酒醉倒。第二天当皇上清醒来以后，竟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破庙的稻草堆上，而旁边却躺着皇后。他就责问皇后，我怎么会在这里呢？这皇后慢条斯理的回答说，你不是允许我带走一样东西吗？所以我就带走你啊。这皇后的确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因为她有了皇上就有了皇上的一切，即使在破庙当中她还是拥有皇上一切所有的荣华富贵。这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走在这个世上会有困难挑战，甚至有些事情不合我们的期望也没办法改变，但是只要我们有主与我们同行，好像这个皇后有了皇上，我们就拥有一切。这就为什么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的勉励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人。这经文当中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也就是你跟我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着了丰盛，也得着了丰盛。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让我们不敢相信神怎么会这么大方的来赐福我们，包括刚刚所念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在基督里头得着基督有的丰盛。更多前的理由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基督我们也得着了万有。你可以想象，你拥有万有，我拥有万有，这实在是何等丰盛的恩典。但是因为我们有了基督，所以才有这些的福气。最后在这里我们要谈谈在心灵当中享受与神的同在，这些都是理性当中，但是我们必须同样在意志里头，在心灵当中也能够来承受这种福气。我们心灵当中既然与神同行，也要享受他的同在。神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因着我们属主，主也属我们，所以我们就得着许多多的恩典和福气。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最投契的朋友，是我们最信实的依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与神同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享受他自己。再次讲，神要我们与他同行最主要是为了赐福你跟我，让我们在心灵当中能够享受与神同在那种的福气，不受这世界上捆绑，而得着在心灵当中在主里头自由。通常我们都会对着结婚多年的夫妻讲说，你们真是有夫妻年。有很多人跟我这样讲，我跟师母有夫妻年，我说真的吗？我谈那么漂亮？其实没有，其实我没有谈那么漂亮。这不见得是讲说我们夫妻年，是指我们面貌相像，而是因为在这么多年的相处，彼此之间的影响和潜意识当中的模仿，使得夫妻的讲话的方式、面部的表情，甚至眉毛的往上一摇、嘴角的一个微笑等等，在言谈举止当中流露出相似的地方，以至于人们说我们有夫妻脸。不是因为我们变漂亮，而是我们彼此潜意识当中的模仿，以至于我们言谈举止当中人们说我们很像。 这个道理就是谈到为什么神要你与他同行，因为神要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就是要我们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模样，借着这样缘故我们蒙福，也让我们能够服侍神荣耀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不要离开我们主，不要跑在前面，也不要落在后面。我们的神常常会提醒我们，他会借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与他同行，所以让我们能够对主来敏感，借着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也触动我们的心灵，然后让我们欢然的来回应。操练在生活当中显出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主，以至于在凡事当中蒙福，也能够在凡事当中荣耀我们的神。在过去牧会这22年当中，我主持过相当多的追思礼拜，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心情通常是比较沉重，但是我很少落泪。不过有一次在主持我们教会当中一位弟兄的追思礼拜，我实在是掉了不少眼泪。不只是因为这位弟兄他爱主服侍主，不只是因为他离开世上只有53岁，更是因为他面对癌症的发现以及癌症的这个治疗，直到后来回天家的整个过程，他所彰显出来的见证让我思念他，也为他掉下眼泪。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聘牧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当初我在奉承教会应聘的时候已经认识他，他也很热络的跟我交通，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建堂委员会当中陪他服侍。那时候我们教会从一个小的设施要移到现在这个7亩半的这个土地，53000平方尺房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相当的困难。在建堂困难的一年当中，他是跟我唯一坚持每个礼拜六早上在教会祷告的人，很多时候就是他跟我两个人。这个弟兄只要他能够侍奉的，他从不推脱。有一个周三祷告会呢，他站起来要求大家为他祷告，因为他当天得到医生的宣布，他得了胰脏癌。一般的人一得了病以后通常都不太愿意告诉别人自己得了癌症，但这个弟兄在第一时间就在祷告会要求大家带他，因此这样缘故我们一起为他来按手祷告，求神特别的怜悯医治他。然后这个弟兄呢也同样马上在他家里头召开家庭会议，告诉他的家人所要面对的事情，并且勉励大家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这个弟兄很特别，他是很好的工程师，而且非常爱好运动，他有一个人们所一般的人所没有的，就是他有开飞机的执照，他可以开飞机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跟他家人讲说，从今天开始就当作我摔了飞机，然后呢每一天都是神多加给大家的一天。他用坦然的态度来面对这癌症，带着一个平常的心来经过各式各样的治疗，而且他照样的聚会，若身体许可他也参与服侍。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他去接受这个化疗，在车上他很幽默的这样的做见证，他说今天我想要去拿牙膏刷牙，我拿不到， 原来这脑细胞已经渗透到他的这个癌细胞已经渗透到他的脑细胞里头，专门协调这眼睛跟手的这种的机制，使他没有办法能够用他的一般的这种经验来拿他想要拿的东西。所以他讲说，今天才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连拿个牙膏都拿不到。他是笑着讲，他知道他生命即将到了末了，但他仍然坚强的倚靠神。我记得他对我们众人讲一句话，讲说，他说身体不过是个皮囊，然后他指着他脑壳讲说 ，All is a mind game， 完全是在呼吸。All is a mind game， and I'm convinced I will go to see Jesus in heaven。但是我确信我要去天上见耶稣，没有错。凡事都在乎 your mind game， 在乎你的心。当我们确信我们要去见天上的耶稣，我们确信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在凡事当中显出我们是与神同行的。那今天我们愿意这样做吗？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思想，有什么事情神触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在意志上选择要与他同行。然后我们在凡事当中讨神的喜悦，服侍神，在生活当中显出与神同行，同时让我们享受在心灵当中与神同行的福气，自由于这世界上这些事情的捆绑。我们愿意这样做吗？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立定心志，来作为我们对主的回应。立定心志，好不好？请站立起来。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有上帝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的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的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和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那我们从头开始，不要让世界。